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共同学习莲师金刚七句的这个第四堂课内容。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丹全程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部分还是属于外解说祈祷正文的这个句义。我们对于这个祈祷文金刚七句祈祷文当中哈，那么对于介绍殊胜的这个皈依对境莲花生大士，那么就是说如何来进行观修，在上几堂课当中哈，已经简略为大家做了这个介绍。以上的话就是说认清所祈祷的这个对境哈，我们已经就是说通过上面麦城不切的这个介绍，那么有所这个了知。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对后面的这个就是说字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眷属主尊眷属，还有就是说如何来进行祈祷的这种方式，那么今天进一步来进行做介绍。原文当中这样讲到说，如此尊中之尊，至高无上的持明王，由密宗所化，尤其是永世空行，不可生数不可思议的眷属层层围绕，如同芝麻夹分开般安住着，实际上浩如烟海的三根本护法神无不齐全。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第四句当中说空行眷属众围绕，如何来进行观修呢？那么就是说如这个群星当中的这个皓月一般，那么就是说在周围也是围绕着无数的这些就是空行护法，还有这个永树，层层这个围绕，而且就是说如这个芝麻夹打开一般而这个安住。而且我们在这个观修过程当中，如果自己的这个观修境界更加广的时候，可以观想什么呢？在整个的这个遍虚空界有诸佛菩萨，而且就是说有诸佛菩萨，也有无量的这个空行勇士和这个护法，而且全部都是莲师的这个化现。所以说实际上的话是什么呢？浩如烟海的三根本护法神无不齐全，无量无边的遍虚空界的那么三根本护法神诸佛菩萨的话，那么就是说无不这个齐全，如是来进行观修。他下面也讲到说，所有眷属其实也都不离开主尊的智慧，应机调化虚幻的有五，因此主尊眷属是无二无别的自性，均是所祈祷的对境。这里边在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于这个眷属其实没有主次之分，应该说在大幻网还有大圆满的一些这个真实的观点当中啊，就像这里边所讲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个眷属的话也不离开主尊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莲花生大士的这个智慧本体，依靠莲花生大士智慧的这个本体应机调化一种什么呢？虚幻的这个有五，所以就是说在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主尊和这个眷属是无二无别的这个自性，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真实的这个祈祷对境，一种实时的这个状态，一个主要一个次要，然后好像像这个就是说别约他体的一种关系，那么不叫真实的这种观修。我们所祈祷的这个对境，一方面就是说从广大方面的话，我们说遍虚空界那么都是三根本护法都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化现。那么从这个本体角度来进行讲的话，那么广大无边的祖尊也好眷属也好的话，其实本体都是什么呢？无二无别的所以在这些道理的话，还打个比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太阳所这个散发出的这个光芒啊，我们知道日光，那么它所散发出的这个光芒也是无量无边，那这样子的话，日光和它所散发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光芒，其实本体都是一个，只不过从不同反体角度，那么就是说有不同的这种阐述。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祈祷观修的这个对境当中哈，祈祷的这个对境当中有主尊和眷属，但是这些眷属的话，那就像太阳的这个光芒无量无边，和太阳的这种本体也是说无二无别，所以我们所观修的这个眷属的这个本体，那么也是和主尊的这个就是说本体无二无别，就是莲花生大士智慧的这个就是说虚幻的有五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个祈祷对境。所以对于这些道理，比如说在那个大幻网网当中也有讲到说，主尊和眷属一个方面是不是自现，还有的话就是主尊眷属是否是这个无二那么在那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其实什么呢？主尊和眷属就像我们这里边麦弗金 所讲到的，那么自信都是无二无别的啊。那么以此作为我们就是说所祈祷的这个对境哈，其实这个道理了之非常重要。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有很多道友提出这个问题啊，认为就是说现在关修的本尊太多了，然后自己一指的这个上师哈也不是一个两个，然后可能有些就是说有这个七八个等等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到底就是说关修哪一尊，而且认为一种混乱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一堂课当中哈，就可以遣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观修的一些怀疑疑惑。其实你在观修任何一尊这个本尊的时候，其实本尊的话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总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修上师瑜伽，那么修这个莲花生大士的上师瑜伽啊，那么就是说十方三世诸佛还有这个三根本护法的话，那么都是和莲花生大士主尊无二无别的这个方式啊。那么我们去这个观修，那么这才是什么呢？我们真实的这个祈祷对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像那个以前竹清仁波切有讲过，说我们在观修莲花生大士的时候，如果能够观一切佛还有一切上师，那么都和莲师无二无别的话必然能够获得真实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凡夫的这个就是说分别念的话，往往就是说别他体啊，一种实质的这个状态，好像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观世音菩萨呀、阿弥陀佛呀、莲花生大士啊、本是释迦牟尼佛呀，还有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就说众多的这个本子认为哎一个都不能够落掉，然后我在一座当中哈，一个一个都要把它关的这个清清楚楚，然后一个一个的话好像一种实质的这种状态，然后就说自己的头顶上有一块木板呀，然后所有的这些本子全部就是说安坐在这个法座上啊。那这样一种观修方法的话并不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边所讲到的一种真实的这个观修方法。所以总而言之的话一般这个初学者哈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失之心，然后就是说认为本尊也是别别他体的，然后上师之间的话也是说这个别别他体，那么一种实质的这种状态，说我观一个观音菩萨的话会不会得罪其他的本尊，我观一个上师的话会不会得罪这个其他的这种上师而不给我加持呢？然后三世当中又认为哎这些本尊都有功德，然后上师们的话也都有这个智慧和这个慈悲心，哎，只观一个其他不观的话是不是说与理不容啊等等的，有一些这个失之心。然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好像我们名言里当中说这个四大哎，水是这个湿性啊，火是热性，好像就是说水火不相容一般，认为就是说无法这个圆融为一体啊，来进行做这个观修。其实我们懂得了一些这个大圣的一些深深道理啊，然后在很多的这些仪轨当中的观修方法也是在强调什么呢，我们以这个就是说观修上师莲花生大士的这个观修方法的话，形象观为莲花生大士，但是本体的话确实也是和这个主尊一个本体。然后就是说其他的一切的佛也好菩萨也好还有这个上师也好的话，那么本体就是什么呢，智悲的这个本体那么其实都是和莲花生大士是这个无二无别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师智慧啊佛心啊还有就是法界的这个实相现空就是说这个无别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实相其实都是一个本体的。懂得这些殊胜道理以后的话，其实我们在观修过程当中啊不会觉得就是说非常矛盾，不会觉得就是说有些就是观了一个然后其他就会得罪的这些实质的这个疑惑的话都会依此而这个遣除。而且就是说其实如果说我想观不同的这个本尊的话，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够观其实你比如说观这个就是说修这个观自在菩萨还有修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你可以什么呢，白天的时候那么就是观这个观音菩萨然后念这个观音偈咒，那么在这个晚上的时候那么修和莲师相应的法门念莲师的这个心咒，那这些都是可以。而且像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在去往罗刹州之前的话也曾经跟这个有缘众生讲到说这些弟子们眷属们，那么也是说这个就是说你们可以白天的话观这个观自在菩萨然后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那么在这个晚上的话那么修行什么修持相应我莲师的这个法然后念我莲师的这个心咒而且就是说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你在一天当中我们知道除去你的这个就是说吃饭睡觉的这个时间，你一天就是说我们说有四座也好六座也好的话，每一座当中你可以有不同的这种观修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关键就是强调的什么呢，心不能够散乱，每一座当中依靠这个三殊胜摄持，然后在每一座当中的话其实在这个坐的这个前行当中你都可以修一座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么在这个正行当中 当中的话，那么圆自己就是说所修的这个本尊啊，它的这种相应仪轨，然后不加这个改动的方式，那么一元专注的方式，按照这个仪轨当中所说的如理如是的去这个观虚妄。所以以此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啊，上师仁波切其实也是遣除了我们在修法当中的诸多的这个就是说疑惑啊，诸多疑惑。所以这些的话，其实它都是这个就是说所祈祷的这个对境。那么下面继续讲到说，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祈祷呢？说以诚挚信、虔诚祈祷的方式，三种信心当中，那么比较稳固的、虔诚的、不退的一种这个信心啊，诚挚信啊，那么来进行祈祷。那么就说下面具体祈祷方式说，对那些护主的功德如意宝，在相应清净性欲乐性、诚挚性知心引发下，情漏于行，表现在身语上，祈祷顶礼等。也就是说，要认识到那些皈依性的功德真实不虚，世间其余的一切法器如糠皮，以全心托付的意乐自他一切众生随行护主您，不离开此而修行了。我们在这个祈祷的时候，也就是说三门啊，要这个恭敬的、虔诚的祈祷。所以我们内心的话，要依靠什么呢？清净性、欲乐性，还有一种诚实性引发下的话，情漏于行啊。那么就是说，内心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清净性。其实，我们一方面有这个诚挚性啊。其实前面两种清净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也是完全需要的。因为像这个清净性和这个欲乐性的话，随着就是说有些比如说入佛门时间比较长了以后的话，对于这个清净性啊、欲乐性，好像相续当中就已经这个麻木不仁了，已经没有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很多，比如说我们以后修到这个不共外前行的时候，不共内前行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这个观想，比如说在观想这个皈依的对境啊，还有就是说修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对境啊，以及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对境的时候，都有一种这个清净性。那么就是说由清净性的这个引发的话，必然就是说自己会什么呢？一种欢喜的这个状态，表情也是非常欢喜。那么就是说注视这个就是说我所祈祷的这个对境啊，然后一种什么呢？想要修欲乐的这个性啊。那这些是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修行者的话，其实这个清净性、欲乐性也很重要，而就是说以此而摄持的这个信心的话，就是诚挚性，那么非常稳固啊，并不是说一些初学者的所谓的这个清净性和这个欲乐性啊，然后就是说修了一段时间了以后的话，哎，感觉没有了就不再修了。我们是依靠这个诚挚性摄持下啊，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清净性和欲乐性哈，那么在这三种信心的这个引发下的话，必然会什么呢？情漏于行，表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身语二门上，一些能够就是说看到的这个身业和这个语业上的话，我们身体会这个顶礼，然后就是说语言的话，那么会这个就是说念这个祈祷文啊，那么依靠三门恭敬的方式啊，诚挚性啊，然后就是虔诚祈祷啊，来进行就是说修这个上师瑜伽。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什么呢？要认识到皈依性的这个功德真实不虚。为什么皈依性功德真实不虚的话，相信我们通过前面三堂课的这个内容哈，大家也应该相信当中引发这个定解。因为皈依性莲花生大师还有这个眷属的话，那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智慧的这个幻化有五，而莲花生大师本身的话就是什么，具有三身的这个功德啊。那么为了在这个南瞻部洲啊弘扬这个密法，所以就是说视线这个莲花的这个化身啊，那么来到了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然后在这个就是印度啊、藏地啊、汉地啊等等不同的这个地方，以不同的这个形象啊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呢？皈依境的这个功德真实不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认清皈依境的这个时候啊，就是要什么呢？对于世间其余的一切法，譬如这个糠皮啊，其实有了一种什么呢？出离的这个因缘啊，真正懂得莲花生大师的这些殊胜功德，我就会吸收什么呢？获得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的这个就是说智慧的这个本体啊。能够就是说也是希求获得像莲花生大师那样的这种就是说智慧和这个功德。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除了莲花生大师的功德智慧以外的，那么其余的一切法的话，弃如糠皮。而且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这个皈依的时候，以前也是讲过嘛，也就是说当自己有了这个部位的时候，愿自他远离部位，自己和一切众生的话远离部位，那必定会什么呢？寻找一个这个皈依处。那么在自己寻觅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皈依处的话那么一定要什么呢？真实的这个功德处啊，坚固处的话，那么才能成为我不期货的这个就是说皈依处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那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上师瑜伽，我们的这个皈依处持的就是莲花生大士。当我们真实认识到了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就是圆满如金刚一般的就是说那个不的，就是说极为殊胜的这个智慧功德的这种，那么我们必然会是去希求去皈依，然后把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当成自己唯一的这个皈依处，唯有莲花生大士了知我的这个就是说心情意乐自己的这个苦乐的话莲花生大士全部就是了知，那以此的话来进行祈祷啊皈依啊那么就是说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世间的一切法，那么弃如这个糠皮一般，把自己的这个全心托付的这个意乐，而且就是说大圣行人也是愿这个自他一切众生啊能够远离这个部位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个安乐，所以自他一切众生的话也是随行护主于您不离开此而这个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原句当中也是说我随如尊而这个修持啊，认定这个皈依处，我就追随这个就是说莲花生大士您而这个就是说修行，不离开莲花生大士您，然后就是说莲花生大士您的话就是我唯一的这个皈依处啊，除此以外的话我就是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这个皈依处，以这样一种强烈的这种信心啊欢喜心啊诚挚心啊来进行这个做祈祷这些都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就是说认定皈依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世间的话有些可能会皈依这个天主啊，有些皈依这个大在天等等的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皈依处但是我们有这个智慧眼目的时候，我们在认定这个皈依处的时候，那么一定要什么呢，皈依处真正具有这个功德，而且真正能够把这个自他一切众生从轮回苦海当中救拔出来，而且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也是有一种什么呢，不共的这个因缘，依靠这个就是说殊胜祈祷对境的这个不共发愿力那么在这个末法时代，尤其在这个五浊昌盛的这个时期那么发愿遣除一切就是说行人的这种修道委员，那么赐予最殊胜的这个就是说佛果的这个西地啊，有不共的一种这个发愿，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定了这个比如说主尊莲花生大士的殊胜功德因为三堂课当中都有介绍，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应当对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殊胜功德引发这个定解，所以不离此而修行，而且就是说在观修的过程当中，下面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修一座的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内心有一种什么呢，这样一种祈祷的这种意乐，所以下面就讲到说无锡的护主您是无量大悲的自信切切不要舍弃，如今正漂泊在三苦大海中的我与如我的一切友情，祈祷您以身与意不可思议的密如同触铁成金的这个点金记一般加持取密，指望皈依处的自他身与意在我们就是说一座的这个修上师瑜伽确实就是说内心当中要明白什么呢，护主莲花生大士是无期的，那么您是什么呢，并且具有无量的这个大悲自信依靠这样无量的这种大悲自信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不要抛弃如今正在漂泊在三苦大海当中的我和如我一般的就是无量的这个老母友情那么也就是说祈祷这个对境，然后依靠这个就是说无量的这个大悲心其实就是佛陀的这种圆满无缘周遍的这个大悲心，而且极为这个圆满的这种大悲心来进行垂念我和一切的这个友情，而且就是希望您以这个三语就是说三门不可思议的这个密来进行加持，而且加持过程当中我们在世间当中有一个比喻，就像这个点金记可以什么呢，触铁成金，所以就是说依靠这个身如这个点金记一般的那么就是三门不可思议的这个密那么把我这个就是如铁一般的那么就是五毒充满的平庸的这个相续具有烦恼的这个凡夫的这个心态，完全就是说像点金记一般，那么变成如莲花生大士一般的这个光明智慧如是就是说在就是说自己一座观修当中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这个意乐所以加持什么呢取密指望皈依处的自他的这个就是身与意所以在此过程当中确实就是说要这个就是说强烈的这个祈祷，而且就是祈祷我们就是说获得的这个果的话也是就是说获得如这个莲花生大士一般那么无二无别的这个智慧光明在相续当中依靠这个莲花生大士祈祷莲花生大士的这个方式那么愿这个莲花生大士赐予西地的这个加持，很多就是说共和不共的这个西地加持也必然会依靠自己的这个强烈祈祷会而这个就是现前 那么下面进一步就是说观想的话，说尽管您安住在妙佛吉祥山等自性化身刹土，但但愿依靠大悲的妙力降临于此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莲花山大师也是现往这个就是妙佛吉祥山等的这个自性化身刹土，也就是说在这个罗刹州啊同色吉祥山，但是的话也是一个愿，但愿什么呢？依靠大悲的这个妙力啊，而这个就是降临于这个此处。所以就是说依靠如此的这个就是说强烈猛烈的这个祈祷经啊，强烈猛烈的来进行做这个祈祷，而且降临于此的话就如同说这个月光直接投射于澄清的水中一般那么就是说直接对我的这种相许身与意三门来进行做这个加持。所以我们在这个观修过程当中啊，像我们能不能够获得莲花山大师的这个加持，那么跟自己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啊，提升的这个福德，还有自己的这个信心和精进力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如果就是说自己在文思我们就是说这一步师承重点的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一种无记的这个状态当中，没有这个信心和这个欢喜心强烈祈祷，那么再加上前世没有一些宿世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么就是说不一定会什么呢，马上能够得到莲花山大师的这种加持。但是如果说我们信心百倍的然后来进行祈祷，那么而且通过不断的这个集资进账的话，那就像莲花山大师所发的这个愿一般，而且就是说在每一个祈祷者的这个心前的话必定会现前这个莲花山大师，那么这也是说无期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有些为什么就是说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然后很难相应，然后就是说修了很长时间一直无法就是获得一些殊胜的这个验相啊，那么也是跟自己前世所造的业啊，然后集中的这个就是信心和精进力不够所这个就是导致的。而有一些的话，那么就是说修的时间不长，但是因为自己有这种信心和这个欢喜心，而且不断的就是说来进行做这个强烈的祈祷的话，那么就是说时间虽然很短，但是确实就是得到了莲花生大师一些这个就是说出生的这个加持。所以等等的这些就是在自己修法过程当中啊，有些有见验相，有些没有这个印象的话，我们不能够说把这个过失那么归功于这个就是说归过于这个莲花山大师，那么也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清净不清净，业障有没有就是说得以这个清净。以前在那个观佛就是三昧海经当中，其实在以前释迦牟尼佛时代，当时为这个父王净饭王讲这个如何观佛的一些修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当时很多的比如说五百世子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比丘比丘尼以及一些优婆塞优婆夷的话，业障非常重，根本就是见不到佛陀的这个金色身，见不到佛陀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时有那个五百世子，那么见到佛身的话，就是如这个就是说就是说灰炭一般，我们说那个炭灰一般，而且好像像一个雷略的这个老婆罗门一般的这种形象。然后五百世子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邪见，那么对于自己的这种业障，他们就是说特别的这脑，而且就是说那个昏厥呀，最后依靠这个佛的这个加持，而且也是给他们宣说了宿世的一些这个因缘，因为以前就是说对佛陀没有这个信心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集身当中业力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时候，见不到佛陀的这种真身，向好的这个身反而见到如这个灰炭一般的身。当时佛陀也是让这些五百世子念一些佛号啊，然后就是说极力忏悔那么以此的话，当这个就是说他们猛烈的这种心来进行忏悔啊，确实就是说当下也是见到了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还有很多像那个什么一些这个一心比丘啊，那么也是见不到佛的这个就是说金色身，只是见到好像如这个赤土一般的这个身啊。有一些这个优婆夷的话，那么见佛身就如巨墨一般，还有一些这个优婆塞男居士的话，那么见到的这个佛身就如同这个黑象脚一般，都是说见不到这个佛陀的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身。因为当时在座无量的这个人天大众的话，全部都已经就是说无疑见到了佛陀的这种种种的这个相好身，那么他们见不到的这个时候的那也非常懊恼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非常的这个焦急啊，也不知道自己前世造了什么业。通过佛陀的这种就是说智慧啊辨知宣说宿世造的这个业，那么在这个极盛的这个法会当中历历心来进行忏悔，那么这些就是说四众弟子，那么最后也是说见到了这个佛陀的这种相好身所以你像我们在修一些这个修法过程当中确实根据我们宿世的这个造的这个业积累的这个福慧资粮不同的这个缘故，那么在集成当中有些修法就比较顺，任何一个修法 任何一个法义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是说接受，而且很容易就是说跟这个修法来进行相应，产生诸多的这个觉受。然后有一些人的话，在很长时间当中自己也很精进了，但是法义也不能够理解，然后里边的这种观修的话，去观修的话，但是也始终不能够这个相应。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产生邪见，一定就是说要这个通过种种的这个善巧方便来进行历历忏悔。如果没有这个历历忏悔的话，自己素食所造的一些恶业的这个业没有这个忏悔清净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一些这个就是说出生的这个觉受也很难就是说现前。所以以前有个别道友也是问过上师，比如说他在修这个上师瑜伽时，我们再强调，那么观这个上师，那么就是说就是佛的这个本体十方三世佛的这个本体，但是他就经常讲嘛，说很难把这个上师视为什么呢？无过失的这个圣尊。其实这样一种想法的话，他能说出来还是好的，但是的话我们要知道，其实这就是一种修行的这种障碍。而且按照很多的这个传承上师们所讲到的，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当多念这个金刚发陀经咒，日历来进行忏悔自己往昔所造的这个业。如果就是说当我们忏悔达到量的时候，业上就是得以这个清净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必然会这个就是说对于观修当中，你也会是上师为这个就是诸佛，而且就是说一些观修的一些这个觉受自然而然它也会这个升级所以以此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在这个就是说观佛三昧经当中，其实当时就是说四众弟子也是有一部分人见不到佛陀的这种相好身，而且有一些的话也是医治了很长时间，说当时那个佛陀出世的时候，阿斯陀仙就已经授记说佛陀如果出家的话必定会成为这个那个就是说辩支嘛，当时就是说有14个那个男居士就已经这个就是皈依三宝，而且受了这个五戒嘛。后来就是说在佛陀成就真等觉的时候，那么归入这个佛门的时候说他们只能够什么呢，听到这个五戒的声音其他的这个讲法声一概听不到，而且就是说观这个佛身就像这个黑象脚一般无法就是说那个就是见到佛的这个真身，其他的这个法也就是见不到。但是通过这个佛陀讲述他们素食所造的一些业，因为他们在这个因地做这个大国王的时候也是造了很多业而且对于这个正法也没有就是说护持，也是有很多的这种邪见，所以这样子的话在今生当中法也听不到，然后就是说佛的这个真身也是说只是见到如这个大象的就是说黑的这个大象的这个脚一般这样一种这个形象。但是后来通过这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们要忏悔等等的这种观修方法的话，那么最后的话也是什么呢，能够见到佛陀的这个就是说金色之身而且当时也是证得了这个圣果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自己平时的这个修法，可能就是说有些道友的话就是说虽然就是对于这些法义也能够认同，但是观修当中印象一直就是说升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教导，应当就是多念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因为它是在诸多忏悔的这个法门当中的一种精华的忏悔法门。那么因此自己就是说个历历忏悔达到一定时候的话，业力消除，那么很多的这个观修的这个觉受自然而然才会这个升级而且就是说像这个我们再强调，我们现在所讲到的也是说介绍莲花生大师的这种殊胜功德，简单的一些这个观修的方法。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说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有这个信心认同了这里边所说的这些殊胜法义的时候的话，那么自己要什么呢，真实的去这个观修。也就是说光是认同，然后有些人的话只是觉得很好玩然后觉得这里边只是一种知识而已，没有真实的这个观修的话，那么就已经失去了我们文思这一部殊胜论点的这个真实必要性因为这些的话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一部论点，就是要真实的观修莲花生大士，然后来进行祈祷不断的就是说念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还有就是念这个莲师心咒。所以在藏地的话经常就是说很多修行人都是这样讲，你即使就是说不会修其他法，观也观不起来，然后真正的这个空境也安住不了的话，那就是说每天的话你只是着重修这个上师瑜伽，那么也能够算是中等的这个就是修行人因为这个上师瑜伽按照这个藏地有些那个高僧大德在讲这个七句祈祷文的时候，一种简单的这个莲师观修的这个方法的话，就是说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时间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那么就是念这个莲师祈祷文就是说七句祈祷文三遍，然后再念这个莲师心咒那个1000遍那么这也是什么呢，算是那个一座的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而且这种修法的话在很多仪轨当中也有讲， 那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我们念这个七句祈祷文，诚心念，然后再就是说念这个就是说莲师心咒一千万遍的话，用不了很多的这个时间。但是在这一座当中啊，我们就是说内心通过这个诚挚性祈祷的这种方式，然后就是说能够观修的话，那么观修不了的话，我可以就是说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唐卡，那么就放在自己面前，一边就是说凝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法相啊，那么一边就是说按照里边的这个观修方法，然后我就是说观修不起来的话，我就是一心的念咒念这个七句祈祷文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什么呢？和这个就是说就是在一座当中啊修这个上师一家，所以等等的这个观修方法并不是说特别复杂。如果有些道友有时间啊，而且有能力观修的时候，想要广修啊，当然在这个八大法行的这个大修当中，你可以观这个莲师的寂静相啊、愤怒相啊，修法也是特别多。但是我们就是说有些时间不够的时候，那么简单的这个修法，相信在座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就是说观修。你像我们在讲前行的过程当中，一些这个共同外行行啊，比如说人生难得，还有这个寿命无常，以及这个一因果的这些道理的话，里边内容还是比较广的。有些人说不看书的话好像就已经什么呢，想不起来里边真实的这个内容。但是这个连续的这个观修的话，那么按照很多仪轨当中简单的这个观修方法，相信在座每一个人的话都能够来进行修。所以如果说每一天，那么我们就是着重修这个上师瑜伽其实就算中等修行人，而且以此的话，他获得的这个就是加持力啊，很多的这些就是说加持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非常的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祈祷方式当中哈，说我随如僧而修行啊，认清这个皈依境，而且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皈依的话，一定要什么呢？不要就是说好像我一些这个就是世间鬼神我也皈依等等的这种心态，好像就是说放在一起啊，那这就不叫什么呢？猛力心的这个祈祷，也就是说除了这个皈依境的这个功德真实不虚以外的话，那么世间的其他的一切法，那么全部如这个糠皮一般，那么自己要舍弃那么唯一对这个莲花生大师有信心啊，强烈信心祈祷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讲，那么必然就是说莲师啊，那么不共的这种大悲心必然予以来进行加持。下面我们继续看说，念完了祈求加持的词句以后，还要念诵莲师心咒，因为最后的话它是以这个咒语来进行这个应持啊。然后这里边就是具体介绍说，如此隔热隔热半马色得轰隔热的话在这个梵文当中哈，它就是极重的这个意思，重的意思。那么它引申的这个意义哈，指的是以一切功德而重的上师即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翻译像那个上师啊，也梵语的话指的就是隔日的意思其实指的就是说具有这个无与伦比功德的这个上师。而且就是说我们经常叫上师的话，其实他这种地位就是说是至高无上的这个班马的话是大师的尊名之首班马其实就是莲花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莲花生大师在我们南瞻部洲，那么也是世间这个莲花当中化身啊，除了就是说它不是胎生也不是这个暖身啊，那么是以化身的方式在莲花当中就是世间这个化身。所以班马的话，那么就是代表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名称色得是所求的殊胜成就与共同成就。殊胜成就的话就是获得佛果，共同成就就是获得这个就是八种共同成就。还有最后的这个轰字的话就是祈愿赐予这样的西地。那么这是以意义来祈祷，总而言之我们要依靠这一祈祷文虔诚祈祷诸佛总集的乌金莲花生大师所以像这个合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简单的说隔热就是说上师的意思，斑马的话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名字，然后色的话就是西地，轰的话就是说祈愿赐予这个西地。所以整个这个意义的话，依靠这个意义来进行祈祷，我们念咒语的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而且是无与伦比至尊的这个莲花生大师能够赐予我共同不共同的这些这个殊胜西地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要依靠这一祈祷文，那么祈祷诸佛总集的就是乌金莲花生大师。所以像这个诸佛总集莲花生大师的话，其实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悲心我们说跟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声闻圆觉的这个悲心来进行相比的时候，那也是说极为的这个就是说就是说殊胜在有机的这个经典当中比喻成如这个就是说破骨彻髓的这样一种悲心 啊，既然有这个破骨彻髓一般的这个悲情，而且周遍一切众生的时候，那么有缘的这个众生只要祈祷的话，那么必定在每一个众生面前啊，都会获得种种的这个共和不共的这个集体，必定会让自他一切的这个众生啊能够获得就是说究竟的这个佛果。下面一段的话继续哈，对于我们前面的这个外解释这个祈祷文做一个总结。那么其中第一句说明了莲师的诞生地，第二句的话说明如何降生的情况，第三句宣说了殊胜功德。第一句的话莲师诞生地啊，大骂沟下洲，然后就是说这个西北鱼诞生，然后第二句的话是如何降生的这个情形，那么是依靠莲花当中化生，然后第三句的话那么讲到了这个殊胜功德。其实就是说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士种种殊胜功德，后来有一些这个考古学家也是说莲花生大士那么在这个地球上住了这个1600年呀。在有些这个记载当中说莲花外华基本上是在这个后的8年呀那个降生的，所以这些哈都是说他的这个因为本身莲花生大士已经获得了这个长寿持名所以像这个1600岁的话应该也不算太多有些人觉得好像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人寿100岁，活到120岁就已经很稀有了，更不要说活到1000多岁。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中国汉地的时候也是经常有这个印度的这个高僧啊千岁保长，那他也是说活到了这个1072岁啊。其实像这个寿命的话，以前在这个涅槃经当中他也有讲，当时用这个比喻嘛，因为在这个印度他就是分3季，春天夏天还有这个春夏冬天呀。那么分成3季，说3季的这个阳光的话，那么在这个冬天的话是极为短暂的，日照时间非常短，然后在这个春天的时候稍微长一点，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是最长的，它就是依靠这个太阳的这个日照时间的长短来进行对应诸佛的这个寿量。其实在一些共同所化众生面前，比如说在这个凡夫还有一些声闻缘觉面前的话，那么佛陀示现的就是说80岁的这个寿命啊，那这就如同什么呢，冬天的这个就是说太阳日照时间比较短，然后在一些近的比如说十地大菩萨面前，那么示现这个报身相啊，那这种报身相的这个寿命就比较长会有很多节的这个寿量，那么就像如同什么呢，春天的这个太阳一般。而佛陀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寿命的话，其实什么呢，法身的这种寿命是说无量无边的，无法这个估计，那就比喻成如这个夏天的这个就是日照时间啊非常的这个长所以像这个种种，如果说我们明白了一些大圣的这个殊胜法义之后的话我们明白莲花生大士的这个本体其实就是佛陀种就是说本体啊，那么以此的话有些面前就是说会示现的这个寿命比较短的时候，不代表说莲花生大士本身的这种寿命好像就是说有这个生灭啊，有这个变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等等的像这个宣说殊胜功德当中也我们前面也是做了这个就是介绍，所以观待这个不同所化众生，可能就是有些精神面前那么实现在藏地待的时间也很短嘛，但是在有一些有缘众生面前的话那么也是说如果我们诚心的这个祈祷啊，其实莲花生大士始终安住在你的这个心前那么就是说寿命是说是这个就是说非常这个长久，而且在你面前的话莲花生大士也是说实现就是说一直在你的这个就是祈祷这个对境前啊。那么第四句的话说明了莲花生大士的这个真名啊，第五句说明就是说随机调伏的大悲有五妙力勇士空情眷属是所祈祷的这个对境，这是我们刚刚就是说这些眷属的话，其实也是什么呢，莲花生大士大悲有我的这些就是说无量的这个化现就是说也是我们祈祷的这个对境。第六句说明如何祈祷的方式，那么就是说诚挚性就是说来进行做这个祈祷所以我虽如尊而这个修持啊，我虽如尊而这个修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什么呢，怎么样随这个莲花生大士而修持呢，那就是要依教奉行，依靠上师的这个教言而这个观修依靠上师的这种教言而观修。然后第七句啊还有这个咒语说明发现功德之后的话，那么以这个追随莲师不退转的信心，渴望究竟成就于莲师无二无别的果位，那么带着这种心态引发的这个身语意表情而这个祈祷，通过如此祈祷的话加持我相续啊摄持这个集体 所以依靠这个咒语说明啊，还有第七句的这个内容，所以发现功德之后的话，那么追随莲师，依靠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学习本论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功德引发殊胜的这个定解，依靠不断的这种信心啊，而且就是说也是渴望成就和莲师无二无别的这个果位，愿自他一切众生的话，也是说成就和莲师无二无别的这个果位的话，就是说最殊胜的这个西地啊。那么以此的话就是说那个来进行做这个祈祷，所以我们平时在这个观想过程当中哈，这些非常关键，一个是信心祈祷，而且我们观想获得这个加持的话，也不是说愿我能够获得暂时的一些这个就是说钱财啊等等的，那么这不是真实观修，其实观修的这个最终目标的话，也是以菩提心的这个设置，愿什么呢，自他一切众生那么获得和莲师无二无别的这个果位啊，依靠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信心和一种精进的这个就是说获得西地的这种发心啊，来进行就是说如此的这个祈祷，所以加持我的相续啊，那么以此设计一些共同不共同的这个殊胜西地。如果我们怀着圣洁性恭敬的这个意乐，祈祷无死智慧身安住于自性化身刹土中的莲花生大师，那么他决定立即以这个大悲心啊加持。所以在此的话，我们怀着这个圣洁性来进行祈祷的话，那么莲花生大师本身就是说佛的这个大悲啊是周遍的。那么只要有一个众生有这个得度因缘的话，那么佛都会安住无量劫当中啊，等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都会什么呢，来进行予以这个加持。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祈祷过程当中，那么如佛一般的本体就是佛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说面对众生依靠这个清净心祈祷的时候，那么也会予以这个就是说加持啊。所以能不能够得到加持，我们刚才也是在强调，就是关键看自己的这种信心，还有这个清净以及这个福报啊。你像这个法如意宝，其实在很多高僧大德依止这个根本上师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依靠这个信心啊、精进心啊，还有宿世因缘的这个种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完全得到了根本上师的这个就是说智慧的这个无余加持啊。你像就是我们法如意宝，那么当时在依止这个根本上师脱发如意宝过程当中，以前在那个时渠啊依止的过程当中就只有6年，但是却得到了什么呢，上师相续当中的一切功德。还有就是说那个如来亚尊者在依止这个智不光尊者的时候，时间也并不是很长，但是每一次如来亚尊者在面见这个智不光尊者的时候，那么都是为这个佛一般观想，而且就是说以此就是说猛烈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修行和这个观修啊，所以后来我们如同这个就是请平一般的这个上师的这个智慧加持啊，那么如来亚尊者也是无余这个获得。所以等等的这些就是说因为像这些加持的话，并不是说好像给你钱呀我们可以平均分，给一些吃的东西的话可以这个平均分，那么这种加持的话，关键是说就是说那个本身就是说本体就是佛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大悲心啊，不可能有偏心，我加持你不加持我或者说加持这个藏地众生不加持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这种众生，不可能说有这种偏袒心，那佛的这种大悲心的话是生于周边的。那么说生亡者不见，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的这种信心没有信心的这个莲花没有开启，然后还有宿世的这个就是业障的这个就是说垢染呀，没有得以忏悔清净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得不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加持啊。所以我们平时哈，一定就是一方面就是说要集资进账啊，这些的话就是说都很关键，然后在集资进账的这种过程当中，那么每一天不离这个上师一家的这个修法啊，那在这样的一种猛烈祈祷下的话，也必定会什么呢，立即而得到这个就是大悲加持，立即得到大悲加持。所以你像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些人一直就是说无法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功德引发这个定解，而且像以前汉地有些这个大法人也是讲过嘛，说这个莲花生大师不过就是一个在家瑜伽在家的这个就是说修行人啊，所以以此因缘的话说那个在藏地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那个出家人都有取这个妻室啊，其实这种说法的话，确实我们如果说有原来这个藏地啊，我们看看藏地就是说寺庙特别多，基本上在每一个这个城镇啊都有很多，不是一座寺庙，很多寺庙，然后里边的话也有很多出家人，然后我们去看的话，其实里边很多都是什么呢，手持清净戒律的，不光是修持密法，他们对于这个别解脱戒也非常重视，有些上师甚至到那个汉地弘法立身的过程当中啊，三一啊一直是这个不离身的， 等等的，就是说极为重视这些北斜托界的这个就是说细微的这个微仪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依靠自己的这个片面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先见为主的，比如说看了一些不了义的这个书啊，然后先见为主，对于灭法有成见的时候，也希望到我们就是说在这一次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开始就强调我们不要先就是说先入为主，首先看我们这里边所讲的这个道理和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一致不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我们在后面提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共同探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什么呢，把一些我们相续当中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功德呀、等等的这个就是说疑问应该说可以这个遣除的所以等等的这些就是说道理的话，我们不应当就是说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心啊去揣测把这个就是说如佛一般的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功德认为什么呢，如凡夫一般的这种功德去做对比的话那这也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一种这个邪见啊，也是过失非常非常大所以像这些的话，我们就是说以前就是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教人当中啊，也有讲过自己的这个心非常狭隘的时候，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个境界啊，无法这个就是了知然后你对一个蚂蚁的话，那么说宇宙的这个广大，那么蚂蚁的这个心态也很难以这个了知，然后对于这个青蛙呀，那么说这个大海的这个广大的话，它也是什么呢，很难以这个了知。所以现在庄子当中也有讲过，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前景之蛙呀，他待在自己的这个就是前景当中啊，范围非常狭隘，但是他自己什么呢，已经什么呢，心满意足了，觉得我的这个就是说地方也很舒适，然后我也是什么呢，非常非常快乐，然后想要这个跳出来的时候在井畔上玩一玩，然后就是说进入这个井里的时候的话在水里滑一滑呀，然后看看旁边的一些这个蚊虫啊，一些蝌蚪的话他觉得自己最了不起了。所以后来就是遇到这个东海之鳖的时候，也是跟这个东海之鳖介绍你到我这个井里边玩一玩，说我这个井里边的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后来就是说连这个鳖的一只脚都已经容纳不下，当时那个东海之鳖呀、乌龟鳖呀，然后就说大海东海的这个广大，说那个说那个就是说极为广大嘛，然后就是说当这个尧舜禹禹说这个十年九涝发这个洪水嘛，大海没有增加，然后等到这个就是说汤的时候说这个八年七旱，旱灾的话大海也没有减少，所以东海的话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有这个增减也不会随着这个就是说天气的这种改变啊而有所这个增减所以这就是大海的这个快乐。那当时跟井蛙一讲了以后的话，井蛙就是什么呢，茫茫然不知这个所以然啊。其实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我们在这个学法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不光是说一些不学佛的人，其实就我们自己来进行讲的话，对于我们现在所闻识的这个范围啊，也是什么呢，非常这个就是狭隘的不要就是说那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境界啊，那么自满就是说那个自满然后产生一种这个傲慢之心，这方面也是非常关键。而且同时的话，对于一些佛教当中哈不可思议的这个行径，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无法接受的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就是马上下一个这个定论啊。在世间当中，不要说出世间的这些殊胜境界，世间当中的话，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一些境界啊，我们无法这个就是揣测到的。那更不要说在这个出世间当中，我们在观修莲花生大师啊，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的话，就是佛。法不化三身无二无别的这个就是至悲的这个本体啊，那依靠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怎么能够这个揣测呢所以这些道理明白之后的话，其实就是说对于这里边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功德，也相信在座道友一定就是说会产生信心和这个欢喜心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就是说自己关键是要不间断的每一天啊，那么时间再紧张，那么也是抽出短暂的这个时间，那么就是一心一意的来进行祈祷的话，那么就是说长此以往，那么必定会获得什么呢，连时不共的这个加持。那么关于对此坚信不疑而祈祷的方式，格尔丘切旺修的《佛藏品·凝提七句祈祷文》中云：顶礼修行之本尊，后代巨源善男子，若寻乌金我救护，自助寂静之圣地，身起无常厌离心，厌起轮回尤重要。那么如何来进行就是说坚定不移的祈祷的话，那么也是依靠佛藏品里边的这个介绍如是就是说告诉我们如是来进行观修那么这里边讲到说莲花生大师我的话，那么顶礼修行的这个本尊那么在这里边也是愿这个后代巨源的这个善男子啊，寻找什么呢，乌金莲花大师乌金莲花生大师我的这个救护 而且就是说自信的话，每一个这个就是有缘的这些屈原的善男子啊女人啊，那么自信的这个圣地，那么远离这个困扰的这个城市啊，安处在寂静的这个圣地，那么以此就是观修，生起什么呢，无常厌离心，而且就是以此的话厌离轮回尤其这个重要啊，这个也是为什么上师在这个就是说讲这个共同不共外勤内勤行的之前啊，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用了就是说比较详细的这个讲解方式，那么为我们讲解了前行当中的共同外勤行的这个内容。其实这里边在莲师的这个学法当中，莲师也是教解后来的有缘弟子，那么在观修莲花生大师我之前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清净心地，也就是说安住在寂静之地，而且内心当中的话首先什么呢，升起这个无常厌离心，改良自己的这个心田啊。以前在那个前行备忘录当中，阿群康不也是讲吗，就是用一种比喻，像这个共同外勤行的话，就像什么呢，一个荒田，你首先要把什么呢，荒田要改良，给它施肥啊，耕耘啊，改良之后的话你再播种子，那么它才能够生长这个庄稼。所以共同外勤行就像这个种庄稼呀，我们在之前时候首先要开垦荒地，改良这个荒地一般。那么我们在这个观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正行观修方法之前的话，也要什么呢，改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田。如何改良呢，就是依靠这个共同外勤行啊。如果我们在座很多道友就是说一直对于这个共同外勤行也一直在这个认真的闻思，而且每一天的话也就是说在认真的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啊，必然会对莲花生大师这里边的这一句话啊有一种这个深深的这种认识啊。那么以此的话说升起这个无常厌离心啊，我们四种这个共同外勤行的话啊，它的这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升起什么呢，厌世心。对于轮回本质有真实认识以后的话，那么真实的这个厌世心那么会在相续当中不退转的方式，那么会这个引发。所以尤其的话说这个厌离轮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啊，多元化啊的这个就是说现今时代，有些人认为哎，佛教当中经常讲厌离厌离的话，觉得和当今的这个就是说社会啊强调发展个人发展集体发展好像不相应，一说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好像就自己也没有兴趣，认为就是佛教特别消极啊，不太赞叹。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什么呢，你要修这个出世间法，那么不一定是和这个世间理念是这个背道而驰，是冲突的。你这个时候想要说我既能够获得世间的这个五欲安乐，我又能够获得出世间的这个修行功德的话，那这是什么呢，不可能的，不能够现实的。华智仁波切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有讲到，其实这两种心态的话就是一个出世一个入世，就如同说针有两个尖啊，它不能够缝衣，或者说水火不能够在这个就是说相融一般，或者说如一个人你想骑什么呢，两匹马，这两匹马的话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或者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这个时候可不可能呢，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想要修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就是说解脱法呀，那么毕竟什么呢，它的这种前提你要抛弃这个单着世间的这个心态啊，那么尤其是依靠这个前行当中四种这个共同外前行啊，那么就是说身体无常厌离心啊，厌离这个轮回是这个尤为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下面继续讲到说，一心一意依服我，复辞其余归依处，乌今我中机圆满，苦乐指望宁静之，不断共赞断集财，以身与意三恭敬，依此期许而祈祷，屡屡祈祷而念诵。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心一意的话，那么就是说皈依我莲花生大师，没有其余的这个皈依处啊，而且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修我莲花生大师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和其他的这个佛菩萨啊主尊别他体相违的方式观修，其实在观修我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他的这个皈依处，那么其他的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呀，本尊空行护法呀等等的，那么在观修我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观修当中可以无以圆满啊，所以这里边也是如是来进行讲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唯一皈依这个莲花生大师，并不是说抛弃了这个其他的这个诸佛菩萨，我们再来强调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本体，那么汇集在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当中啊，无二无别的方式观修，那么在这个一座当中的话，你就等于什么呢，皈依了这个十方三世诸佛，一切的这种皈依在一座的这个上师瑜伽当中啊，必定会这个无以圆满。而且在观修当中也是说就是说那个机缘满满也是祈求 上师加持啊，莲花生大师您的话，对于这个苦乐啊，苦也好乐也好的话，莲花生大师您都知道。那么不断的话，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虔诚的就是说信心当中，然后供养赞叹我莲花生大师，然后自己的话要断除什么呢，集财啊等等的贪逐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的心啊，那么以这个身以三门恭敬的这个方式，依靠这个七句祈祷文而祈祷，然后屡屡的这个祈祷而这个念诵啊，这一祭诵当中哈、啊、也非常关键。我们在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当中啊，我们按照前面第一个祭诵要断除什么呢，贪执轮回的心，这里边是说要什么呢，信心祈祷，而且也要断这个集财，也是专门讲到了，就是说断除这个贪执三有啊，贪执于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心，断除于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贪婪心，其实等等的这些道理哈，你像在现在根据这个世界的这种统计啊，一些媒体的这种统计的话，那么修密法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但是的话，就是我们再强调什么呢？修持密法当然就是说是一种殊胜的这种因缘。但是作为什么呢，你就说行者的本身的话一定要什么呢，对于这些共同的这个外前行啊等等的一定要重视，然后戒律的话也一定要这个清净。那么自身清净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不论是自己祈祷也好的话，还有就是利益众生啊，很多的这些就是说共同不共同的这种洗礼，那也必定会这个获得。而反之的话，那么仅仅是数量非常的多，然后自己就是说表面上好像就是说灌了顶，像那个我们再强调的，然后也不重视这个三昧耶呀等等的这些方面也不重视，然后就说破誓言呀，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修过程当中，就像什么呢，世间法和这个出世间法想这个就是说兼得呀，那么在这个就是表面上去修这个密法，但实际上的话贪着这个名闻利啊，依靠这个修这个就是莲师啊去这集财啊，就说获得这个名声之类的话，那这种修法的话，不但就是说会给自己就是说带来这个堕恶趣的这个因，同时也会让很多的这个就是众生啊缘这个密法产生这个邪见。为什么就是说有些人一谈到密法的时候，经常说就是修这个什么双运啊降伏啊，然后一谈这个密法的时候就摇摇头不愿意这个接受的这种原因的话，不是法的这种本身不好，而是在于这个行者的话没有真实受持这个密宗的这个三昧耶，没有如理如法的按照这个就是自己来进行修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一些行为不如法而导致什么呢，众生那么缘这个密法产生很多的这个邪见。所以这些道理你像在那个涅槃经当中佛陀也有讲说，本身涅槃的话在显宗当中啊也是一种非常甚深的这个经部，当时佛也是讲了，如果说有弟子受持这个涅槃法密法呀密藏的话，那么但是的话自己破戒由自己破戒的这个因缘让众生产生邪见，说既然涅槃的这个法这么有威德力，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说读诵了这个就是涅槃法受持涅槃法之后的话还依此而这个破戒呢，那就认为什么呢，涅槃的这些出生法药没有任何的这个威力，佛陀说依此的话，那么就是说不但自己就是说堕入恶趣啊，也让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缘这个受持的这个法药啊产生邪见以此让这个无量无边众生堕入到恶趣当中，说这样的行人的话不叫众生的这个善知识，是属于恶知识。而且佛陀也是说宁可这样的人不受不持，然后不修我的这个涅槃法的话，都不能够说以破戒来进行修所以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就是说在受持涅槃法药的时候，佛陀也是要求什么呢，众生要三门清净，如果三门不清净，身心轻动调戏啊，比如说心的话那么贪逐这个名闻利养，身的话那么造种种的这个业啊那是这个情况下，然后你就是说去念这个一些涅槃的这个殊胜法药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众生的这个恶知识，然后佛陀也不开许这样的人受持这个涅槃的法，所以唯一的话就是三门清净啊，身清净，戒律清净，然后就是说如理如法的，那么以此就是说受持，当他里边也是讲不光是涅槃法药，佛陀也是讲佛性啊、密藏啊、方等啊等等的这个殊胜法药的时候，一定要三门清净。那么以此的话受持涅槃法药，那么在受持过程当中，无量众生看了以后也会觉得，哎，涅槃法的话太有威德力了，哎，这个人这么清净，然后以此的话对于这个涅槃法一句啊，那么产生这个信心的话，那么也是称为什么呢，众生的这个善知识，也会引导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而走入这个解脱之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秘法当中啊，也是什么极甚深的这个法要，我们在修上士瑜伽的话，其实这个上士瑜伽的这种观修方法也是极为殊胜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殊胜法的话，里面有些观修都已经涉及到一些秘法的这个观修方法。如果说我们行者的话又没有这个就是说对于轮回疑心，平时行为不法的话，那不光是说自己不可能获得解脱，那么很多就是说众生缘你的话，那么对于一些秘法产生邪心啊，那你就是什么呢，众生的这个恶知识，而且以此的话也会让无量众生呢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所以等等的这个法义哈，我们面对现在虽然学秘法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也是有很多就是说对于秘法不理解，其中关键的一个原因的话，也是源很多什么呢，就是说修行秘法者并没有如理如法的就是说懂得秘法的一些真正教义啊，没有按照次第，那么次第的这个行为不如法，然后错解这个就是秘法的一些真实修法的时候，那么有很多众生就是说原理就是说对于这个秘法不产生信心啊，甚至诽谤，过失也是非常大。所以以前为什么宣化上人在很多的这个教文当中他也是对于这个秘法不太赞叹，而且说秘法的这个灌顶的话好像就是洗头洗脚一般。当然大德的话肯定有他书生的这个必要性，并不是说法的这个本身，也是原当时很多的这个修行秘法者有很多不如法的这个行为，那么做了如是不了义的这个说法。所以我们在此的话也是就是说也是希望每位道友哈，从自身来进行做起，然后我们按照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闻思修行的这个内容啊，上师也是在什么呢，强调我们按照这个次第。那么自己如果说像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说改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田呀清净以后的话，那么在此情况下我们按照下面的这个观修方法立立祈祷，而且真实得到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那么自他一切的这个共和不共的这个西地啊必然会获得。那么以此的话也确实在这个末法时代啊，秘法也会广弘在这个人间当中。那么下面就是屡屡祈祷而这个念诵哈，这里边讲到说就是说轰乌金岔土西北隅莲花净蕊之座上，稀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虽如尊而修持，为此加持起降临戈日班马色的轰在观修念诵祈祷过程当中啊，他下面进一步讲到说，强烈深情泪涌流，油尽饮食身颤动人主清然中本然不丧，如是祈祷之弟子，我于救护何须言。那么在强烈的这个信心祈祷下的话，那么自己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泪涌啊，而且就是由这个信心引发的话，那么自己周身会这个颤动，而且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极为清净的这个信心当中，其实上师也想讲了，这里边也是涉及到一些这个秘法的一些修法了，你就是安住在什么呢，一种这个当下清然啊，而且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诚然明然，而且是一种这个本然自然的这个智慧当中，不散乱去观修，其实就是指的自己的这个心性啊。我们如果说从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清然诚然本然不散的这个观修当中，我们就是说其实在你观修当中的话，那么自信就是和莲花生大师无二无别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说，如是祈祷之弟子的话，我于救护何须言啊，必定会这个救护，而且必定会获就是说赐予什么呢，种种共和不共的这个殊胜加持。那么成为三世如来子，获大灌顶自正心，等持利坚智慧增，以大自然之加持，自熟护他除痛苦，令自心变之同时，他心已变事业成。那么这个时候必然是成为三世如来之义子啊，大圣的这个意思，而且就是说以此而获得这个就是大灌顶当然这里边的这个灌顶并不是说莲花生大圣直接以宝瓶啊给我们灌顶，是指的一种修法过程当中所现前的这个道灌顶那么自己证悟心而且在此同时的话，思想序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这些禅定等着的这个境界会自然会现前，而且相续当中的话会就是说智慧啊明显的这个开启。那么依靠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加持的话说这个就是说自护自熟护他除痛苦啊，自己也成熟得到了这个莲师的加持的时候的话，那么自己作为这个大圣行人发菩提心护持众生啊，遣除众生的这个痛苦，那么也必然会这个就是说真实而这个现前这样的一种自他的这个殊胜功德。那么令自心变之同时，他心亦变事业成，当自心就是说通过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修这个上士瑜伽，自心真实改变了，不论从前行那么也是具有了这个厌世心啊等等的，那么在正行当中也是说真正得到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加持，那么自行真实改变了，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真实加持的时候，那么他心也会什么呢改变 也会就是说对众生呢带来这个利益，改变众生的这个相续，让众生对于莲花生大师有信心，然后以此的话遣释众生的一切这个暂时的一些这个痛苦啊，究竟获得无上的这个菩提啊，所以种种的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啊，护持他人啊，解除痛苦啊，面对种种的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啊，那么依靠自己修行的这个力量，那么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方式啊，可以遣除种种的这些衰败呀、灾祸呀、痛苦啊，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那么会什么呢？非常任意自在的方式而这个承办。所以在这个令自心变之同时哈，他心亦变啊，事业成啊，其实这些就是窍诀啊，非常非常关键。我们在观修这个善事瑜伽的时候，当然就是说自行改变的同时，那么你在为众生宣讲这个莲花生大师继续祈祷文的功德啊，讲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功德的话，那么也会什么呢？对众生有加持力。如果说我们相反，那如果自己就是说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在听闻过程当中都是怀着一种不合理的这个怀疑，乃至于产生邪见，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依靠这个名闻力啊，为众生去宣说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功德，自己不相信的话，为众生宣说，众生能不能够就是依此而得到法的这种受益，法的这种加持呢？也是说非常非常困难的。其实我们平时哈，讲法修法，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过，这是前提条，自己对于任何一个法，那么有一种这个觉受是非常关键。我们说简单的像这个就是说也不算简单吧，就像这个共同外勤行，如果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共同外勤行持续比较简单，但是如果说我们对于里边的这个意义，比如说这个人生难得呀，寿命无常啊，轮回痛苦啊，业因果的这个道理，我们自己还没有这种感觉，认为什么呢？轮回不是痛苦，然后认为这个业因果的话也不是这个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时候自己还不接受的时候，能不能够说能够改变众生的这个心相续呢？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说我以好心跟他讲对方不能够接受呢？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呢。其实我们要反观自己，如果自己的这个修行能够到量啊，很多的这种观修，比如说观这个外勤行的这个出离心啊，内勤行的种种观修方法，莲师的这个祈祷方法，那么自己内相续当中还有般若空性啊等等的这种观修相续当中有一种觉受的时候，有一种不共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在为他人来进行宣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心心相应嘛，那别人的话也会什么呢？同样受这个妙法的这个感染嘛这些都是在民意当中啊一种这个就是说无期的一种这个法尔道理。所以这里边哈在练习题当中也是有的，也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时间问题吧，然后也是希望道友们对于这里边的这个道理应当就是说好好去这个思维。还有就是说一切功德自圆满，广大本性之法身，成熟解脱大方便，祈愿持欲诸金子那这里边莲花生大师也说，我的这个一切功德那么自然本质当中是圆满的，那么也是广大本性的这个法身的本体就是说具有什么呢？成熟众生，解脱众生的种种的这个殊胜大方便，也是祈愿什么呢？一些心子啊能够持欲我莲花生大师持欲这样的一种殊胜修法，尤其是加持的这个修法继续祈祷文极为甚深，因此莲师以罪密以福藏而教诲愿去智慧大悲心修戒妄修直欲彼，所以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意义哈也非常甚深所以在莲师也是以一福堂的这个方式那么也是做了这个福堂，而且就是说对于我们以上所介绍的这个内容，也是就是说福藏起来之后的话，那么也是说受记就是这一位福藏大师那么开启具有这个智慧大悲心的修戒妄修福藏大师那么直欲这个就是法门然后开启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直欲了现在上师给我们所讲解的这个祈祷文我们就是说确实应该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和在座的这个道友们也是说一种这个福德因缘能够指引上师仁波切那么为我们宣讲这样的这个殊胜法门，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平时一定要多多的这个集资经商，因为殊胜的这个法的话并不是说随意能够获得的，很多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对于一些了义的这个法的话都是告诉这个就是说讲者法师不能够随便讲，不能够非时讲，也不能够说随意的这个讲那么面对现在的这个五浊昌盛的这个时期，那么上师仁波切也是观察种种的这种因缘那么也是大悲心为我们就是说传讲了这样的一种殊胜法门的时候，我们作为每一个就是有信心的修行人来进行讲的话，每一天一定要什么呢？精进的这个集资进账然后就是说也是愿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福德因缘持续这样的一种法，而且就是说在持续过程当中不要对这个法产生这个邪见，而且不退转的方式那么不断就是说去修饰这样的一种殊胜法门。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都一探家热多内一比探些香也刚那皮忘龙是大爷说比说比做啊做啊笑万书十里勇猛之而不见灰心一复然我今会相处上根随地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此随生诸大愿我今会相处上根为得不见书身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相拥生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元素的金刚痴
好现在呢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
喂喂喂
我能听到你请讲当然是学佛之后了学佛之前我们也不明白这个取舍肯定会做了很多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但是一旦我们趋入这个佛门哈在这个时候还是我们说居士的话有三规五戒出家人的话也有他坚硬的这个戒律那么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受持行为要如理如法的这位我姓师之哈这位道友您请讲
对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修一修四支里边一个修和大修
这个内容哈是我们下一堂课的内容然后我们下堂课讲完以后的话如果你还有疑问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解决应该是你要想提前看的话在那个第五堂课当中
下一节课吧
没事等等我们下一堂课讲完了以后如果你再有疑问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共同解决你要是还有问题的话可以讲如果没问题的话看看其他道友
阿弥陀佛法师您好哎，你好，我带一个这边的一个佛友，他请问一个问题。
你好，
就是在2009年9月12日，史达吉上师在 UC 中的开光部的那个音频文件，他们自己录下来了。然后呢，现在就想请问，这个音频文件可不可以用来给法器开光？
这个我现在不敢说，不好说。
嗯，
因为上师的话，对于这个传承，虽然开启依靠这个音频能够得到。
嗯。
当然这个开光的话，如果就是说有些如果是那个集体的，
哦、
你不妨在那个网上哈，再提醒上师来进行现场开光。
哦，这样子好，那我就告诉他。
就是说现场提醒都可以。
谢谢法师。
对，如果说自己的这个信心哈，如果自己的这种信心，特别有信心的话，那也应该可以吧。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特别强烈的这种信心的话，可能也我也不敢说了就。好，今天道友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结束就结束了。嗡啊哄哄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嗡啊哄哄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嗡啊哄哄伴着个热伴马色的红。